丞相赵普和赵光义倒在汝南王府，想搬请陶三春挂二路元帅到寿州就驾。陶三春不但不应，反而要辞官回元郡，这可难坏了赵光义。他冲赵普使个眼色，意思是怎么办才好呢？赵普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千岁，陶王妃要辞官，你就开恩准本吧。”这赵光义不解气，暗想：“赵普，你犯什么病啊？是你出主意叫我找他挂帅，怎么又放他回归故主啊？”想这儿为难说：“小王不敢，得我皇兄回来才能定夺。”赵普说：“那哪行啊，你等万岁回来的何年何月，据微臣看来，万岁回不来了。”怎么我皇兄回不来了？你想啊，他在寿州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不久他君臣就得被南唐抓去，南唐起兵，兵取汴梁，我朝内朝大空虚，无人抵抗，汴梁城危在旦夕，到那时你我就得被祸遭擒，成为阶下囚，难免被杀，就得抄家灭口啊，咱们死就死了吧，为国尽忠，要连累陶王妃怎么办呢？所以你放他母子回元郡，全当买鸟放生，叫他快走吧。陶王妃听这话扎耳朵，冷笑说：“赵丞相，你认为三春怕死吗？那不是怕死，你为何走啊？”“哼，三春虽然是女流，绝不是贪生怕死、危刀必见之人。既然如此，曹娘娘，为什么国家危急、万岁遇难，你要辞职呢？”“这是为我丈夫郑老王爷着想。他之子九泉之下留下一滴骨血，我要把无父儿郑印照顾好，对得起郑子明。”赵普闻听一阵冷笑：“哼，陶王妃，郑老王爷在世看你这样，他得气死。他万岁是莫逆之交，多头之后，万岁落在虎口，他不会坐视不管。他认可舍身也要救主，绝不会像你计较个人恩怨，把江山社稷视为粪土，更不会为了自己的儿子忘记前敌十多万军卒的生命。他们哪个没有母亲？有多少母亲为了保卫国家，送子从军，在沙场上出生入死，一去数载。他们也是人，也有血有肉，难道他们不疼儿子吗？哪个找到朝廷前来要儿子？没有，因为他们是贤妻良母，明白有国才有家，国破家也亡，为国而阵亡，死得其所，一人阵亡换来万民欢乐，绝不会像你为了儿子忘了国家。你走吧。丞相赵普一番话说的陶三春羞愧难当，低下头半天才说：“我并非贪生怕死、危刀必见，只是胸中有一口怨气，不愿意出力。”赵光义说：“皇嫂，当初是我皇兄之错，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知错必改就行了，难道让他给三王爷抵偿罪命吗？千错万错请你原谅，现在万岁遇难，城中未有帅才，我们请王妃挂二路元帅去前敌解围，请王妃不要推辞，要以国事为重啊。”陶三春左右为难，应也不好，不应也不好，沉思不语，骑虎难下。赵普看透陶三春的心思，冲着赵光义一努嘴，又只是磕膝盖，又点了点地。赵光义心里明白啊，赵普这是叫我下跪呀、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又一想，为了我哥哥跪吧，再者说 老早比母，想着说：“先嫂，不看金链看薄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为了大宋朝的江山，为了前敌军族的性命，你答应吧。皇嫂若是不应，小弟给你跪下了。”说完撩衣要跪倒，群臣一看赵光义磕头啊，呼啦全跪下，可把陶三春吓坏了，急忙搀起赵光义：“哎呀，二王千岁，你可折杀三春了，只要你们看我够帅才，我就出征。”赵普闻听哈哈大笑：“哎，王妃呀，你不回援军啦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”陶三春狠狠地瞪他一眼：“哼，都是你嘴尖舌快，把我绕到里边去了。哎，不是我嘴尖舌快，而是陶王妃心地善良，深明大义。”正义也乐了：“娘啊，早就该答应。”赵光义说：“贤嫂，需要多少兵将，何日出征？”陶三春想：“我要走得带走两个人，不能让他们在城里闲着。二王千岁，我要挂帅出征，可得挑选两名先锋官，要谁得给谁，你要不答应我就不去。文武官员全在这儿，你随便挑。我挂帅挑男的当先锋有些不方便，我要两名女将。”“哎呀，皇嫂，我朝哪有女将，你能点出名字就可以。”“那好，我要老皇姑燕长公主、高怀德的夫人赵美容为先锋，怎么样啊？”“啊！”赵广义听了一咧嘴呀，暗想：“哦，这是叫我抛妹当先锋啊！我妹妹武功不错，还真行，可就是我有点舍不得。”三春接着说：“我还要个副先锋，要高怀亮的妻子李秀英。这两名女将能出征，明天我就起兵。他们要不去，哼，就不用找我了。”赵普一听，暗暗挑起大拇指啊，心想：“陶三春眼力高明，识人物啊。赵美容能征惯战，李秀英武艺超群。当初赵匡胤下河东打北汉王刘崇，那李秀英和高怀亮交战，打败高怀亮，后来招亲被领到京城。这老姐仨能征惯战，只是这几年过上太平日子，可不知道武功放下没有。”赵光义为难呢，为什么呢？这两个女将出在一家，全是老高家媳妇，高氏弟兄在南唐被困，又把两个女的请出来了，只要在前敌出了危险，老高家可就没人了，他不敢做主，只可说：“皇嫂，你在家听信，我回金殿和两员女将商量商量，你静听佳音。”陶王妃点头，众人辞别王妃，离开汝南王府，各自上马回金殿。再说二主赵光义刷下军职，到东平王府把皇姑赵美容请来。时辰不大，老皇姑来到金殿，见过袍兄赵光义，又和群臣见礼。赵光义命人给搭个座位。赵美容说：“王兄，唤我有事吗？”“哎呀，贤妹啊，前敌回来人了，听完你别着急。现在我妹夫高怀德被俘南唐大营，临时元帅高怀亮身受重伤，咱皇兄被困寿州，派郑印搬兵入都，我想叫陶王妃挂帅，陶王妃叫你和你的弟妹李秀英为先锋，不知贤妹可能离家出征。”就这番话说完呢，赵美容没吓昏过去。七八年没和丈夫见面了，天天想，夜夜盼，盼来这么个消息，怎么能不难过呢？丈夫被擒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兄弟受重伤，都叫我们家摊上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赵美容落下眼泪，当着文武群臣面不好意思放声大哭。丞相赵普百般劝解：“公主，元帅被囚可以救出来，平东侯受伤也可以治好，不要难过。眼下只要能发出救兵打开寿州，其他问题迎刃而解。” 皇姑啊，你能否出征呢？赵美容擦擦眼泪说，皇兄遇难，应当去解救，美容万死不辞。不过我高家人全走了，无人照料高琼，我想留下弟妇李秀英照料家中，不知二皇兄可能应否？赵光义说，哎，应该留下，可是陶王妃说得明白，你们俩差一个他也不走。李秀英武艺比你还好，他去前敌可以照顾你，他不去你等于缺一条膀臂。贤妹呀，为了救咱皇兄和十万军卒，叫他去吧。好，我先应下，不过得和他商量商量，不管如何不误明天出兵，你可以刷旨。就这么，赵光义传出军旨，陶三春为二路征南元帅，先锋赵美容，副先锋李秀英，叫陶三春准备点兵。单说赵美容坐居辇回到驸马府，高怀德的驸马府和他兄弟高怀亮的家呀，住的是东西院，中间有个月亮门，两家的丫鬟婆子家人呢随便穿宅过院。那妯娌俩呢特别好，像亲姐妹一样。他们的公爹高兴周早在高平关自尽阵亡，婆母在二年前也病故了，一切事儿呢都由皇姑赵美容说了算。赵美容所生一子叫高琼，字君宝，今年16岁。李秀英所生一子叫高伦，这孩子3岁那年丢了，至今生死不知。两家守着高琼这一个孩子，那现在话说的独生子啊，爱如掌上明珠。高氏弟兄到前敌一走就是7、8年，扔下两个同命相连的女子相依为命。今天赵美容上朝得知丈夫和兄弟遇难，万分难过，到了府门前下来奉辇，来到里边脱掉凤冠霞帔，换上宫装，来到后楼。弟妹李秀英见赵美容回来了，赶紧问安，嫂嫂，您上朝有什么事儿啊？赵美容就把金殿事儿说了一遍。李秀英听说丈夫受伤，急得直哭。赵美容赶紧劝，弟妹啊，你就别哭了，你的丈夫好歹还有个准信儿呢，我的丈夫不知身落何处，咱老爹俩的命啊是够苦的了。嫂子，咱们不信命由人不由命，快派人去营救啊。是啊，这不要派二路元帅出征吗？想叫我们姐俩当先锋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弟妹呀、你看这事怎么办？李秀英擦擦眼睛说，嫂子，我愿意去，别说我丈夫在前敌，就是他不在，万岁有了危险也得到前敌去搭救，咱姐俩一块儿去找他们哥俩去。哎呦，我的傻妹妹哟，咱们都走了，这个家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的嫂子，人都没了还要家呀？哎，你真傻，家可以不要，还有你侄子高琼呢，谁来照料？李秀英听罢低头不语。是啊，两家守一针，拿高琼当宝贝儿啊，一天得看上3遍，少看一遍那饭都吃不下去。这要是远离家门到寿州去，何年何月能回来呀？也许回不来了。嫂子，要不这么办，我去前敌救驾，你在家照顾咱的孩子。哎，不行啊，这是陶三春要的条件，我们两个不当先锋他就不挂帅，怎么才能想个两全之策呢？嫂子，要这么说呀，就得喝出一头来，你不能留在家，我更不能在家，因为你出征在枪刀林内，妹妹我不放心。再者说国家正在用人，咱不能袖手不管，陶三春的丈夫下世，孩子刚回家，人家孤儿寡母，为了宋氏江山要去前敌解围，人家怎么不怕死，人家也是一个儿子， 咱们比人家强多了，怎么能贪家恋子？再说高琼今年16了，已经长大成人，有他二舅三舅照顾，不用挂念，咱老爹俩一块走，可别让人说咱们怕死啊。好，妹妹深明大义，那咱们一块上阵，叫丫鬟收拾行装，把高琼叫来嘱咐嘱咐。哎，李秀英传话去找高琼，高琼高君宝正在后花园亮枪，听说母亲叫他，放下银枪净面更衣来到后厅，进屋一看，他母亲和他婶娘对坐。高琼给二老施礼，娘找我有事啊。李秀英说，孩子坐下吧。哎，二老面前哪有我的座位呀、啊、哎，自家人坐下说话。是，孩儿告坐。随后赵美荣把正印班兵陶三春挂印出征，他和李秀英为先锋的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，君宝啊，明天我和你婶娘出征南下，此去寿州不一定几年回京，家里事务我儿要管好，钱粮出入要心中有数，对待仆人要宽厚，你要下苦功习文练武，要记住三更半夜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，不要虚度光阴，要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不要贪玩不要贪杯，练成文武艺方可显其才，为我高家顶门立户，为宋氏定国安邦。高君宝听完这番话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娘，我皇舅和群臣被困，我父亲被俘，叔叔受伤，前敌叛救兵如旱苗叛雨，你老出生怎么能把孩子我留在家里呢？苟且偷生，国家用人之时，多个人多分力量，我要跟二老到前敌为国出力，在二老身旁尽孝。高君宝说完这番话，赵美荣挺高兴，心想我儿子有出息，有雄心壮志，日后必成大器，不过你不能去。想着说，君宝啊，你还小，尚未成丁，功夫不到，去也没用，反挑累赘。娘，一辈子不出马总是小军，在你面前我总长不大，孩子不是说句大话，我到疆场可以斩将夺旗，建立奇功。赵美荣把脸一沉，不行，你是个孩子，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高的枪虽好，可是你父亲你叔叔都失级败北，况且是你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，休要绕舌。娘，你总拿我当孩子，其实我都老了。奴才，在我和你神母面前你敢抱老？娘，我和二老不能相比，可有几辈古人成名天下，我和他们比是老将军了。哟，你还比起古人了，我问你比哪个呀？上古纣王年间，陈塘关大帅李靖，人称托塔天王，以前有金吒、木吒、哪吒三个儿子，木吒七岁打死猛虎，他剥下虎皮给他父亲做成虎皮衣，哪吒七岁闹过东海打死奥冲太子奥丙，抽出三根龙筋给他父亲打一条勒甲绦，他弟兄四叔加在一起27、14岁，我今年16了，比他们俩我算员老将了。还有大唐朝有位英雄叫罗成，12打登州，周瑜14为东吴水军都督，甘罗12，我比起他们算老了吧？自古英雄出少年，我父亲我叔叔他们不也是16就到军中听差战前冲锋陷阵吗？怎么轮到我这就变成小孩了呢？再说我叔叔16都娶我神母了，那我……奴才不许说了。李秀英在一旁不但没生气，反倒乐了。好，明天给你娶个小媳妇儿，
叫他给你做伴，可就是不让你去前敌。
我不要媳妇儿，我要到前敌去。
君宝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你今年就是36，也不让你去，你也小。咱高家后人稀，天顷地一棵苗，你父亲你叔叔生死未卜，你要出了闪破，我和你娘就活不了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就是不能去。
娘、婶婶，你们到疆场不怕死，孩儿贪生怕死吗？再者说，自古魏国尔王，忠义名标，千古流芳。
冲这几句话，赵美容更不让去了。奴才，我是皇姑，你神母是侯爵夫人，你父亲是王爷，你叔叔是侯爷，咱家是俸禄当报君恩，你是个白丁，用不着你为国殉身，你可知顺者为孝。我和你神母明天要走，你不知道帮我们收拾行囊设宴，还惹我们生气，还要多言吗？看家法伺候。这高君宝一听这话不吱声了，小眼珠转了转。
娘你别生气了，我错了，你叫我干什么吧？
下去练功，明天早晨为我们送行。
哎，
晚饭后高君宝回到书房，坐在灯前生闷气，怎么就不叫我去呢？
家人高福送来茶他不喝，跟他说话他也不理，他越想越着急。
我妈怕我去前敌出危险，他自己怎么不怕？不让我去，我非去不可。哼，和他说不出理，干脆呀、啊，我偷着走，来个贝母私逃。他明天起兵出京，今天半夜我先走，单人走得快，等到了寿州，我娘就没法了。想着这儿，他偷偷的出了书房，到后院一看，见他母亲正在收拾穿的用的书记兵器，丫鬟也跟着出征，也忙着收拾东西。高君宝放心了，亲自到马棚添草料，双份草料喂好，回到房里找出盔甲包，平时换的衣服用油绸子布啊包好，母亲给他零花钱没花了，攒到一起有20多两散碎银子也包上了，天交二更，赵美容来看儿子，向他高君宝滋楞钻到被窝里假装睡觉，这叫小猴糊弄老猴。赵美容看了看，哦，儿子睡着了，放心了，赶紧回屋。高君宝起来了，穿好衣服，跨上宝剑，带上银装锏，到马棚牵出战马，挂好大枪，不敢走大门，来到后脚门。他刚要出去，突然有人喊他：“
少爷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啊！高君宝回头一看，是家人高福。坏了，这个家伙给我娘送信怎么办？他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把马的缰绳松开，迎着过去了。
哎，高福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
啊，李夫人不放心，叫我看着你点儿，看你睡没睡。我这不是睡了吗？
哎，你睡了，你还在这儿？
你上哪去？我出去有点事儿。
干什么去？
哎，高福啊，你说咱俩好不好？
少爷，你待我天高地厚，好啊。
那我求你办点事儿行不行？
行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
哎呀，我就怕你说话不算数。
哎，少爷，咱多在实践过呀。你每回从府中偷着出去玩耍，我都给你瞒着来的。你说什么事儿吧？
你能办到吗？
能啊。
那我先谢谢你。说完，他深深的鞠了一躬，把高姑吓得噌窜出5-6尺远。
哎，少爷，你这干嘛？
哎，我求你点事儿。你呀、啊，取根绳子来，别和别人说啊，别喊。
哎，高福去了，时辰不大，拿根绳子
给您少爷。您用根绳子干嘛呀？
我想用这根绳子把你捆起来。
哎，你把胳膊背过来。
哎，少爷，你捆我干嘛呀？
我想试试你对我忠不忠啊。
忠啊，
那来吧，我绑你。
哎，
你绑我，你可轻点，紧不了。
嘴说紧不了，他这一动手就加上4成力。高福受不了了，哎，你重点。
我没使劲啊，把他绑在了树上。
高福说，行了，松开吧，
别着急。高福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妈明天离京城要征南，不让我去。今天晚上我想偷着走，先行一步到寿州报号。今天你装作不知道，明天早晨你再告诉我妈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替我撒个谎吧。高福一听咧咧嘴，哎呀我的少爷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你走了我不报信儿，皇姑还不得把我宰了。不行不行，少爷你不能走，皇姑要着急，这个谎我不敢撒。我就知道你对我不忠，好吧，不用你帮忙我也能走。说完把高福的衣服襟扯下一块，团了个球，一抠的腮帮子。高福把嘴张开了，本本本把这布球啊给他塞到嘴里，再也说不出话了。哎，高福啊，你吃点委屈，明天有便宜，我娘好不怪你。今天不把你捆上，你去送信儿，坏了少爷我的大事。你要不说，明天我娘准给你动家法，皮肉要受苦。所以我想这个办法，你受点委屈，我从寿州回来好好请你。高福知道上当了，急得摇头跺脚。高金宝说，哎，你别蹦，蹦出声音叫家人看见，早早把你放下。要是我娘把我追回来，回来我打你。高福一想，哎，对呀，别蹦了，还是少爷想得周到，为了把我摘出来，暂时受点屈吧。高福不蹦了。高金宝大急，将马牵出角门，把门带好，随后任凳上马，是直奔南门。高君宝到南唐报号，才演出一段刘金定出世，力杀四门，大战于洪。